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一集其实应该是上一集香肠跟萨拉米 PK 的下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万年特别来宾王家平先生，他的学识过于渊博，无法一吐为快，所以我们就开了。
他在萨鲁米的草原上奔跑着，
是，而且非常的愉悦的甩着尾。
只有一个小香肠在他妈 海滩上晒太阳，
不是在阳光下，
阳光下的
太阳，
太阳，对，
是还把阳光下的
香
肠。
我记得上一集录完，我问安琪，哎，你觉得下集聊什么？
为什么你要把我的名字说出来？哎，好，没关系。
没关系，反正有听众朋友猜到了。
就是说，他说上一集，他说：“哎，我们下一集来录什么？”他说：“我们录重点。”我说：“我这一集讲的都是重点啊。”
对，
问题是你的重点我们听不太懂啊，所以这一集干脆我们的标题就变成“王家平理想中的香肠布道会”。
布道会。
来，请讲。
没有啦，快别这么说，我是。
我们先用鞭子鞭他，你讲一些萨拉米的东西，不要一直讲萨鲁米。
讲清楚萨拉米跟萨鲁米还有托西豆
吗？我是喜欢讲萨鲁米了，因为它是一个大统称。我们在讲阿菲塔提的时候，我回答说怎么样享受一个美好的咸肉拼盘，好不好？
好。
那咸肉拼盘阿菲塔提 misty 的话，那基本上就不会通通都是切香肠给你嘛，一定会有一些肉片啊，甚至在法国你可能还会有一些猪肉的抹酱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把议题拉到 salumi 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比较大家不会说啊，我只买灌在肠子里面的绞肉的东西。我觉得能够买到一些火腿片啊什么的，一些甚至熟火腿啊什么都会有趣的东西。
嗯，啊，所以徐仲你要去把鸭赏跟腌肉那些通通都搬出来嘛？
没有，我是觉得呢，我现在还是在阳光底下曝晒自己的无知好了。嗯，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伟大博学的大师，
让你的无知稍微脱水一下，减少腐败的机会。
来，请让霉菌尽量的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滋长吧。
其实有趣的是，当我在看那个意大利的火腿这件事情上，真的是要经过学习。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啊，巴妈火腿，巴妈火腿多棒。事实上呢，意大利真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有点俗辣。其实很多我们在讲的 Modena 的巴萨醋啊，巴妈的火腿，有时候其实不见得是一个高品质的表征。
它是一个知名的表征，
它是一个知名的，可是不见得就是最高级的。
这就像意大利火腿，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它，
大家都会有很长远的历史。
然后在地的人也会支持在地的火腿，
一定是。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买帕马火腿哦，其实最棒的地方只有两个哦，一个是帕马，或者是帕马附近。嗯啊，但因为帕马火腿是一个认证，它有一个 DOP， 就是。在他的认证区里面买，那是没有问题的。
是，
那第二个就是在米兰
啊，
好，因为我觉得米兰那是一个毫无节操的城市，全世界全意大利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卖
，OK，
好，所以就 OK。如果你很不幸的跑到西西里啊，跑到这个Veneto 啊，跑到 Fiuli 啊，跑到就是意大利其他区哦，
他们就他们区的火腿了。
对你去买帕马火腿，你可能会被笑。好，那我个人呢？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是很不幸的，搞不清楚状况。在办公室直接问我要最好的火腿，那哪里可以买得到？然后后面好死不死又补了一句，最好的火腿应该是 prosciutto di Parma 吧？啊，这句话呢，让我差点学期的所有成绩被当，你知道？
怎么说？
因为在里面
碰到哪里人？
不是碰到哪里人，而是整个办公室里面只有三个是帕马人，其他都不是。所以其实还有一个更惨，他是 Fiuli 那边的人。
OK， 圣丹尼耶勒。
呀，他就认为，这位台湾来的同学哦，你不要以为书读不多，话可以乱讲。最好的火腿怎么可能是帕马火腿？一定是圣丹尼耶勒。那你没吃过之前，你不要妄下定论。就这句话呢，又惹火了帕马的教授。所以呢，最后呢，我默默的离开房门。 的时候呢，还很乖巧把门给关起来，
里面就开始了他们的争
吵，因为里面已经开始在大吵大骂了、哎、在争论哪一个才是好的。
的确，
所以意大利他很爱争论这件事情，会导致于我们也很难跟听众朋友讲清楚什么是最好。但是我觉得
挂了同样名字的巴巴火腿，这个厂跟那个厂，这个大厂跟那个小厂，其实
还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我的朋友 Amy 在那附近做生意哦，他的帕马火腿还会从大厂买来，再去找一个专门吊火腿的教堂的地下室、啊、再吊个半年。他说那因为不同的地方在吊，它的味道还会不一样。
是听了钟声比较圣洁一点是吧、
啊、没有错，那边的神父比较帅。
好的
那嘉平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火腿真的是一个环境所养成的东西。第一个我先从你讲，你在教室巴巴火腿或 San Daniele 的争吵就是一样啊。就我常常会举这个例子啊，你跑到台北桥去吃米粉，问老板有没有台中的东泉辣椒酱的，一样的愚蠢啊对不对？
也是但是不会争吵，他只会淡淡的跟你说没有。
我们台湾人不会这样，可是意大利人真的会，因为他们在，所以说不一定，就是我刚刚讲了，那再回答说不一定真的叫巴巴火腿就是真的比较好吃。我是说真的，它会有你要挑是对的厂是对的年纪的这件事情。再讲到你朋友会把火腿放到教堂里面再熟成个半年，这个我就比较质疑，因为我认为火腿的熟成通常都是两年多的时间，这个半年会代表带给那个东西的风味，我认为只会坐在表皮上面，不是像他们一开始一样会开始脱干的状况啊。就我就记得我去采访过那个 Curatello 的工厂、啊
uh-huh.
他们就说我们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养的黑猪的这一批做的最好吃，而且呢是重点是我们家的空气就是比别人家的空气好，光是这一点的自傲你就没有办法去，就没有办法跟他辩。
你在讲了 Curatello di Cibello、哦、他是在 Cibello 这个地方嘛、哦、我会觉得台湾在讲肉品这件事情、哦、在骄傲度上很难跟意大利定级的来拼，
因为风干真的是
不是不是
忒拉的这件事。
你知道那个 Cibello 这个主人他花，我们那时候在采访他的时候，他问我有多少的时间让他讲，我那时候很愚蠢，我不应该跟他说我整天都没事就是来学习的。他真的跟我讲了五个小时啊，他从他怎么去找猪种，黑猪的品种，他如何去西班牙去哪里，然后一个一个品种找，那鱼如何育种，那他带着我去看他的猪是跑在草原上的。
我只为什么想要周星驰的电影的画面
喂，那个是那个是赌神里面在海滩那边，喂喂喂喂，回来回来回来，我是说他带我去看他的这个猪呢，他是在草原上，那他告诉我冬天养在哪里，夏天在哪里，他的食物的饲料的差异在哪里，然后他试验过要养多大，他的脂肪比例会怎样，然后他从肉开始讲，从猪的品种开始讲，最后再
讲
到
讲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帮你叫了个三宝饭便当过来再继续讲。
哎，没有，那我还要付钱一顿75块，谢谢。然后欧元、哎、然后呢
我很好奇的就是你刚刚讲光是猪种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台湾的香肠好像相形之下没有这样，
有，
因为就是用一些调味料。
我跟你讲，我们只会讲黑猪白猪、
嗯、
但是对不起哦，Curatello di Cibello 它不是只有黑猪、
嗯、
它本来就是黑猪，但它是黑猪的品种，它从父系母系不断去追、嗯、然后它就给我看一个它当初去追的那个它的记录。
其实就像人妖小姐讲的，事实上因为它们东西是很原味的，它们就是经过风干、嗯、简单的盐调味，可能有一些茴香、嗯、然后可能有些人会用一些红酒在最后的浸泡去除细菌，然后用猪膀胱包起来，可是他就是吃那个猪的很原味的。
对，
台湾如果你在乎了很多的猪肉什么的、嗯、其实就是很多的五香粉跟甜味调味，其实好像那一个猪肉风味这件事情，就像我一开始上一集有讲了嘛，意大利朋友吃的这猪肉干甜甜的好吃，可是这跟猪没关系吧。
是啊，
你给我的香肠嗯。啊、还蛮有趣的，跟猪没关系吧。
所以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制程过程当中、嗯、因为是那样子制程，所以猪本身的味道会被加强。
是没错、嗯、不好的猪的味道很容易跑出来，
是
不好的猪的味道相当明显，像你讲的
猪油的味道，
像我们在讲说那个巴马火腿，我也 我的 Julia 女朋友她也去过巴马的高级的场去看、嗯、你刚刚讲说奔跑在草原对不对、
嗯、
她去看那个是巴马的高级的巴马火腿场，她是奔跑在小山丘、
嗯、他
们就
对啊对啊，
他们在小山丘上面呢，就他们的饲料就放在上面，每天他喂饲料的时候呢，牧场的人就把饲料用小小那个小 tracker 小
小小卡
牵引车拿到上面去放饲料，猪要肚子饿了自己跑上山坡去给我吃东西，
是
吃了然后在那边一路嘻嘻闹闹的玩了滚下来到山下睡觉、哎、所以他不得不运动，
嗯，
所以造成了他们就是那个肥肉啊瘦肉的比例
就跟人家不一
样。我跟你讲
说一句实话哈，我去采访这个 Curadero Gisbero 是感动的，因为我真的跟着他去看他养猪的地方，你就是
跑上小山丘，
那
个、那
个不是小山，那个、
我那边没有、哦，但是猪会跟着你跑，
哎呦，
猪会跑过来跟你玩，
嗯、
就是你会发觉他就是家平，你不用去模仿猪的样子，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就觉得是很有活力的感觉。然后他对他付出的那种热情你可以感觉出来之外，我们刚刚讲到肉好之外，他还会去比较像 Curadero Gisbero 他是塞到膀胱，
猪膀胱风干的
猪
膀
胱，
他
会去比较猪膀胱的这个为什么要用猪膀胱，他会解释
为什么，
然后
它风干的比较慢，
对、
哦、你要风干相当大的相当久的时间、嗯、两年嘛、嗯、所以他需要一个介质让他风干的比较慢一点点，可是这个介质呢也容易，如果你没有很妥善的湿度的控制、
嗯、
你会让那东西反而腐烂的比较快、
嗯嗯、
然后加入当地的那个兰布斯科啊，加入这些香料啊盐啊，
很简单的香料，
怎么去切啊、嗯、这个部位怎么选择啊，然后最后在风干的地方呢他就跟你解释说，哎呀我这个他那个地窖好像在 Po River 就是波河
旁边，
然后呢那个每年的这个雾气啊会影响到火腿的品质，这就是火腿美味的秘密，所以他那个是在300年或400年的砖房里面地下室、
嗯、
好专门在熟成它，然后你一路走过去你就看到这上面挂的牌子、啊、这阿拉伯哪一个皇子专定的，这是英国、嗯、谁专定的，这个哪一个公爵，哪一个是什么，就是一路就是名人堂你知道，因为火腿全部都是定制，他会告诉你说啊这个是
啊、我有看过那个新竹竹北比克老板定的一只火腿、
嗯、哦这样子啊，
一进定的一个那个 Curadero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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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很了不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发觉人家把腌肉做到这样的气势，然后后来他那边改装成民宿嘛，对不对？
餐厅，我知道有餐厅，
餐厅跟民宿，他改装成餐厅跟民宿的那一年的那个 open party， 我有被邀请。或正确的讲，我这样讲，抬高自己的身价，是我们全班。
那时候你看了猪，就一直留在猪圈没回去吗？
我在那边跟猪一起生活，不是，我们是全班同学一起被邀请、
哦、
然后你会发觉他的那个对于肉品腌制肉品这一件事情，他怎么去注重它？台湾我们在做香肠，真的相对而言哦，嗯，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我是这样觉得。
我就说它是一个、嗯、我们看待香肠是看待小吃的看法，
是
他们看待这个是看待一个工艺，是一个工艺、
嗯、
态度不一样了，他们在餐桌上的角色真的也是不太一样。
像你刚刚讲帕马火腿哦，我们说帕马火腿还分一只后腿它不同的部位切出来的肥瘦比不一样，所以呢一些三明治哦，就是只是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的三明治店，那你可以指定你要切哪里的，比如说我吃这三明治要肥多一点要瘦肉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指定的。
其实这个又衍生出一道菜，在 Modena 那个地方有个叫做 Pesto Modenese， 我们在讲 Pesto， 他会把一些比较肥厚人家不吃的后腿的肥油拿来切碎，跟着迷迭香跟着百里香跟 着迷迭香跟着蒜末跟着一点黑胡椒切碎，就是猪被干燥过的猪脂肪切碎然后抹在面包上吃，哇是极其美味的、
嗯、所以我现在要讲帕马火腿这件事，因为我当时会被一件事情困惑而去意大利，我想要搞懂就是帕马火腿裹哈密瓜这是一个名菜，可是我在台湾怎么吃我都觉得很诡异，因为我没有办法感觉那种比较软烂的哈密瓜跟这个帕马火腿怎么合得起来，而且帕马火腿那油脂有没有那个肥油每次都卡在我牙缝，就是它不是很容易嚼进去的，我一直不懂，但是所有人都告诉我这是意大利名菜。后来我到意大利去、啊、 我刚好那时候学校就在帕马附近一个叫 Konono 的小镇，那我就发觉附近 Mantova、也是帕马附近另外一个城市， Mantova 是产哈密瓜的重镇，所以我就这一道菜我就开始下去追，我先去拜访不同的瓜农，然后再去拜访这个帕马火腿的农人，然后我再拜访几个厨师。我后来发觉原来在之前台湾啊，我吃到的都是错的，就是它并不是，它确实是这个帕马火腿裹哈密瓜就好，但是在意大利当地它其实会讲究瓜的品种和熟度，它不应该是我们吃那种软烂，因为台湾有时候吃到那个哈密瓜已经软到烂，你知道很软了，它不应该是那样，它应该有一点点口感。那你在切这个火腿，你要注重肥瘦比，肥要少一点，瘦肉要多一点。而且以前在台湾我吃到的帕马火腿多数是非意大利制的，那个咸甘度完全不一样。在意大利我吃到真正的帕马火腿，它的那个我们说很棒的甘味，很棒的鲜味，然后它的肥油啊它挑的刚刚好，他说不同的吃法就要不同的切法啊，哦，所以他裹在这个哈密瓜上面吃，哎，那这个结构是很完美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传统老菜哦，我会发觉你不应该是看食谱就是说A 加 B 就等于 C， 不是这样子的，它背后有很多对于味道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应该要来看。所以嘉平刚刚在说他没有办法去告诉你什么样的萨拉米就香肠，什么样的火腿该怎么切，这是一个品味。那这个品味
经过学习，你自己可以尝试去测试的，这个甚至跟你吃饭的速度有关系。
是因为
其实你刚刚讲的哈密瓜其实我并不认同。
哦，你不认同， OK， 这是我学到
的。你在讲的巴马火腿跟哈密瓜这个组合只是便宜了哈密瓜，只是火腿让哈密瓜好吃了，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的。
真正的一个好的巴马火腿他们肯定不会跟着哈密瓜吃。
那请问大师会如何
直接吃？
请说。
直接吃，
直接吃也对了，
对吗？我们刚刚讲说好的火腿带来很棒的甘味，会比哈密瓜甘吗？
是不会啊。
对呀，所以说这个吃法只是便宜了哈密瓜，让哈密瓜身价百倍而已，让它变得更华丽。对我来说了，真正你碰到一个真的是一个很顶级的，肯定不会加哈密瓜吃，肯定就是拿来直接吃，你就稍微咸了一点点，哎，抓一点点面包，刚刚炸的 Gnocco Fritto 的猪油面包、Tagliatelle 他们当地的小面包，嚼着嚼着吃，喝一点点，哎，觉得油脂多了，喝一点点 Lambrusco 当地的红酒，那才是真正
带着气泡的红酒，
对，那才是真正的我觉得顶级的巴马火腿的享受。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在谈的风味这件事情很难用声音来讲清楚，它是需要生活的体验嘛？
体验，你自己要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吃，没有，你要觉得说，哎，你自己真的买了一条萨拉米的话，你就切着吃，你觉得哎，这样嚼着吃不错耶，或者这样薄薄的吃。通常萨拉米我在店家碰到都是切太薄，萨拉米好的萨拉米风干了，这个东西是切了有一个大概两厘米以上的厚度，嚼着吃。嚼着嚼着嚼着嚼着吃，就好像我就上一集讲过，你不会把好的西班牙火腿用切肉机薄成一个薄薄的片，太可惜了。
其实在意大利有时候你点餐除了综合肉盘之外，有的人也会直接点一根萨拉米，然后他就会附上一根萨拉米放在木盘，然后一个刀子给你，你自己切。
通常那个是在做 Curatello 那个厂在做一个叫 Stronghino 的一种特别的我很喜欢的香肠，他会用一整条让人家切吃。
在 Piemonte 那边也有类似的、
okay、
这名字我忘，但是我的意思说这就是
最近也有人进了
在 Market 那边好像有另外一个做茴香的萨拉米也是这样做的、但我的意思说这就回到
Finocchia
嘛、那你看你是怎么去切，你的厚薄度是关系到你对于品味这件事情的认知，
你怎么咀嚼，你这个肉片会让你咀嚼多久，然后怎么样吞咽下去，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意思说这个有时候你去上餐馆哦，光是一个小动作你就知道这一个人是不是行家。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意大利好像就跟他们对酒的认知啊、已经融入生活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肉品这件事情，我回到我刚刚要讲哈密瓜这件事情，是我上一讲有讲到如果要谈肉的话，我们有捆蹄啊、有鸭嗓啊等等啊，
是
这些在吃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最近在创意这一件事情上是很多厨师努力去着力，可是我觉得他们在鸭嗓的搭配上面他并不会用味道的结构来思考、没有像我刚刚讲的哈密瓜跟火腿、就是一个鸭嗓你要怎么下刀，你要切多薄，你因为这个鸭皮、有没有带的漂亮的甘，因为它甘蔗烟熏了嘛，甘蔗烟熏跟木头烟熏是不一样的风味，鸭嗓传统的理论上是甘蔗烟熏的嘛、你会不会去思考味道的结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比较少，我们通常就是吃顺不顺口，然后有没
有
爆浆、
香菜
啊、这些我们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视觉上，
我妈妈是江西人哦，
真的、
所以我小时候还蛮喜欢吃鸭嗓的，可是就是固定的那个组合、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组合其实它背后有原因，我们其实要去思考它背后的原因，这是我学到的，
对，等于是说当我碰到鸭嗓是不是就又是按照只有那个做法来做呢，应该还有一些可能性可以把它表现的这个制作者他的心意他的想法都表现出来，
一是这样，二是鸭嗓的鸭子你要怎么像挑黑猪品种一样、你鸭子的品种，鸭子的成熟度，鸭子的油脂，你要不要去考虑那个烟熏是怎样的熏法，冷熏热熏，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
好像江正成主厨之前就好像前期的菜单就
有、有一次好像他把整只鸭子拿出来、
当火腿当
prosciutto
切、
那
我没吃到很想试试、
对，我觉得他的表现方法是很棒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江主厨这个做法、我觉得他就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我现在回到制作者、江主厨是厨师，但我现在讲的是制作鸭嗓的人，我常常很多人会在台湾我看到就我们遵循传统啊，我爸爸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我觉得他没有不好，但如果相对于我们在谈欧洲这一块，意大利对于传统的重视是很重视的，但是他们对于创新这一件事情是会有一个基础的思维，不断再去在细微的味道上面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你刚刚那一位做火腿的那一位仁兄也有创新吗，在他的小地窖里头、除了开民宿之外，
黑猪的品种、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六或七年的时间到欧洲整个地方就是一直去找黑猪，然后就是要抓出这个味道的漂亮地方、
可是我觉得说实在在猪的品种这件事情，我觉得猪的部位反而比较有趣，当然我们讲 Curatello 是固定的部位、
Curatello 它不能换部位啊，
那在意大利我有碰过，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为什么会做出现这些萨鲁米这个大象，其实就是猪宰杀完很多部位不能及时的吃掉、流出来的血比较很难煮的腿肉、像里脊就很少人拿来做嘛，虽然它也可以做成另外、可是大部分能够吃的拿来吃的，不能够吃的不能马上吃完就会灌成香肠啊，做成咸肉啊、做成火腿，好玩的是呢在猪肉的应用上面呢，西班牙跟意大利就会不一样，你去看到德国也不一样、他们我们在做猪肉做萨拉米呢，他们都会有那个香肠的肥瘦肉比、在西班牙他会怎么定义，他会说你要比如说你要做这个香肠你是百分之多少的五花肉跟百分之多少的梅花肉、跟百分之多少的猪夹肉下去搅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用梅花肉跟猪夹肉单纯的做成火腿，他们也是一个在切割之后剩余的部位，所以好玩的是呢，梅花肉在意大利就是一个最大象最简单的整个组织的火腿，叫做 Coppa 火腿，
是
或 Capocollo， 这是他们最常见的最简单的火腿、那猪夹肉我在上一集有讲过 Carbonara，
就做白酱，就
奶油培根面，对，也是他们最常的一个标准咸肉。可是这两个 Coppa 跟 Guanciale 在西班牙并没有这个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大概前五六年到意大利的时候，刚好碰到个西班牙的大厂，到我认识的一个，应该是在维罗纳一个小镇去学怎么做 Coppa 火腿。他说，居然这个部位可以不用拿来搅掉。可以拿来单纯做火腿、他们觉得很好吃，然后他们也给我吃西班牙的黑猪做的 Coppa， 西班牙的黑猪的那个梅花肉相当的小，做起来直径大概只有七八公分，可是意大利的大概直径都会十几公分、吃起来真的风味不一样、 可是在传统的他们
有点像最近几年台湾很流行的那个原住民山猪肉
啊，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另外一件事，
因为原住民 有人说原住民的香肠、哦嗯、是这个卷起来，中间不是一节一节，我们香肠理论上是一节一节的嘛，对不对？原住民是整个卷起来，
也是用肠衣再放在
用肠衣、但我对这件事情是存疑的啦、哦、因为我不觉得那个你知道用那样子来讲原住民的香肠，我觉得是一个创新吧，
应该是这几年才出来的、
这几年
不是他们传统上的、
在传统上我不觉得他们会去把肠衣啊什么保存、他们有保存的方式、烟熏油、像那个达鲁马克、在台东那边他们确实就会把猪整个挂在这个、他们炕上面、会去烟熏的、然后有时候那个滴下的油还会特别跟小米粥来那个混合、他们有这样的传统，是他好像叫瓦干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其实这方面相对于、我们闽南在吃而言，我觉得是更粗犷一点，
更粗犷、更原始一点，
对，
哇，许仲果然是大师啊，随便这样子讲你都可以讲出一篇出来，好厉害，
没有，
不用写稿子，
大概知道他们有这一些啦、那他有好几个名字哦，原住民发音我对不起我还真的有点忘了，可是我知道的。那如果你要说山猪肉，我觉得有趣的反而我会觉得在欧洲的山猪肉，尤其托斯卡尼那边，它的处理方法我觉得还蛮喜欢。嘉宾要你要讲
山猪肉，其实真的是很 tricky 的东西，其实是即使山猪肉我们就意大利叫青加嘞，可是即使在意大利你在餐馆上在托斯卡尼看到个叫琴加雷的这道菜，你也不要太得意，通常都是混种的，都是驯养的山猪、因为真的山猪的味道，第一个真正的山猪它的皮很厚很厚，那你碰到山猪的话它的味道很重很重，那山猪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前一天先跟红酒泡在一起，要让它整个红酒的味道进到猪肉里面才能够再去烹煮，所以呢我们也看过有些店家在做萨拉米，萨拉米的时候也是用山猪肉切碎去做萨拉米，这个是比较可行的啦，因为它经过时间的转化让它的肉质比较可以直接生吃，可是拿来做料理的话，山猪肉真的是一个风味很重很重，会加了红酒浸泡一晚上，第二天煮呢他们最常吃的还会再加巧克力，整个酱汁熬煮过之后再兑一些巧克力，再放一些葡萄干，再放一些松子下去吃、让那味道可以压过去。
这个有趣的是台湾的山猪肉、多数啦、多数其实跟嘉平讲一样都饲养，而且是配种、跟我们的黑猪
驯养的了，他们家的
就是没有，它是不是纯的山猪了、所以这样子肉质没有那么的、
那真的打到了山猪煮真的很麻烦的、那个皮真的要花、光是我们用刀子切那个皮都很难切，
对，
还要把子弹挖出来，
子弹挖出来，要
我买过一次，要里面还有子弹散弹
养的，
不小心
铁珠子
对，所以你要讲的话其实台湾我们的猪种相对应该是在说我们其实分的还蛮细的，只是我们自己用黑猪白猪两个把它带过去
就已经很好玩了、我觉得在测试在制作上就已经可以产生很多的可能性了，其实我们在讲的我们在讲像你会讲很多的东西在猪肉品种啊上面，对不对？事实上我认为在做萨鲁米在意大利这边其实最多的学问跟累积最多的知识是在怎么样调整到温度跟湿度的变化，这一点其实是学问最大的、
我跟你讲温湿度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因为台湾确实在这一方面是
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对，
但是台湾的我觉得这几年如果你硬要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元素被大家不重视了，是猪的年龄。
OK， 那也是在猪肉风味上面了。
哎，对，这好玩的就是我们台湾在某个程度上，像我们说香肠吃甜的哦。你看我刚我在上一集列出来选香肠的四大选项，第一个是口味，有没有？但是话说回来，严格而言这是错的，因为严格而言我们应该谈的是猪的味道。有没有漂亮的被展现、而不是这个口味，可是现在我们习惯吃的是白猪，而我们白猪在屠宰的时间通常是6个月，有的甚至5.5个月、6个月7个月，可是呢如果你做腊肉要有味道没有9个月以上、你要有味道还真困难， 那黑猪之所以让大家赞美，是因为它一定不可能是七个月，而七个月宰的那个黑猪啊，可惜了，浪费了，没有意义。黑猪理论上啊，十个月以上最好是过了一年，但是在意大利只养一年，他会说你在说什么啊？
巴马真的
啊，对，帕马是例外，帕马是例外。对对哦，我在讲的是很多时候猪的年龄越高，当然肉质越硬，可是如果以加工来看，肉质硬这件事情是可以克服的，可是肉的风味越漂亮这件事情是加工无法克服的，除非你要把味道给掩盖过去。
这个，你讲的这个论点呢，我有两个存疑。第一个，还是我刚刚我们之前讲过，其实在台式香肠的调味上面，你能够多少的猪肉本身原味能够被不被遮掩的展现，其实很难，我认为相当的难。你跟我讲嚼劲 OK 可能或什么的，跟脂肪的软硬度其实有可能，年纪可是在调味上真的会盖过去。第二个，我认为我又回到我讲的萨拉米好了，我们就讲萨拉米这件事情，我认为你跟那个人聊了五个小时，他可能跟你讲猪种怎么挑，因为猪是他自己养的，那他的心思，可是我认为真正在制作的话，心思大概只有10%是在挑选对的猪，最好的猪挑出来，90%都是在那个长时间在窖藏的状况，他们怎么根据这一个香肠去调整里面的去调整它的温度跟湿度，怎么风干，怎么样维持它的优势菌种在外面，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学问。
那个东西叫 know how， 那个东西打死他也不会讲的。
没有，这东西已经被标准化了，很多的教科书都可以查到这东西啊。我是说，如果知也之所以为什么我本来都是自己做管恰类的，后来发觉进口的花多点钱可以买到更好的管恰类，比我做的还好，因为猪的头大小不一样，还有台湾不能进，就是以我们自己人不能进 culture， 不能够进葡萄菌跟乳酸菌的混合种来做，那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刚刚讲的 know how 制作者不会跟我们讲，那打死也不会讲，因为他会说你要知道自己去读书，你不用想，他会跟你讲。
很多人在，有些人就开始自己，有些朋友们就在台湾开始制作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的专业度就相当重要，必须要被彰显出来，而不是说我今天挑了很好的黑猪，我就肯定做出比较好的意大利的萨拉米。这个东西，这个 know how 就相当的是严苛的被要求的。
可是大师，你刚刚说在教科书上查得到，那教科书上既然查得到，你觉得这个差别在哪里？
教科书上查得到，
这个人的教科书跟
他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你今天这么大的火腿，它的湿度的缓缓的上升，你要不断的做实验，他告诉你这个曲线，可是可能我们今天取得的猪腿的大跟小会不一样，你研制前段的时间会不一样，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个大的轮廓，像意大利我们只要讲是 DOP 的，它都会有标准的制程嘛。你撒的盐量是 3%， 你要多少的时间降到 pH 值 4.9， 这东西是死的，是在法规上你不能犯错的，可是事实上在整个熟成，人家说做
你还是有很多的小
细节你可以操，而且就是我觉得这是职人们要花最多心思的。就像讲你讲那个人那个 Palavicino
是
那个 Curatello 厂，他会给你一年十个月接近两年的 Curatello， 我在那边吃过6年的 Curatello， 不好意思，没有比较好吃，没有比较好吃，可是他还是做实验告诉你说我这是6年
就做实验，
很干很咸，在咀嚼之中是
放的久不代表好，
对，没有没有4年的好吃，
所以它没有那种 aging 带来的，
它就是更干了更干了，同样的盐度还留在身体里面，没有比较好吃，
这
他自己说没错，
还要再去做实验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做这个实验的心，而且他不吝啬跟人家分享，让人家知道他的用心。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得到的，像徐仲很了解的，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哦，这个猪肉那个猪肉。可是我认为有一些是很生冷的教科书的数字跟规范，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真心要进入做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在美国人他们很喜欢自己做一个 chamber。自己做一个熟成室，你再买一个加湿的机器，该买一个除湿的机器，一个小冰箱，再去买一个 Inkbird 的一个双重的温控就是双层的控制器，就很多人就开始做了。
其实台湾各位有兴趣你可以去找一本肉品加工学，最新的好像是2014年版本的吧，那里面其实都有写， 那我个人在读这一类书的时候，
那个肉饼加上去啊，我记得好像都是以德国比较是
对
德国。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比较感慨的就是肉饼加工学里面写了很多很多的你要的数字，可是其实并没有讲到太多台湾。多数就是你会发觉这是欧洲翻译还是美国翻译、啊、很多德式香肠。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讲香肠，我们还没有讲到乳化，还有没有讲到什么？
乳化的学问更大了。
哦，这个东西聊下去，乳化就是我们在吃那个我讲你不要打我啊，我讲说大亨堡的那个
啊，摩塔贝拉
啊，
我一直都觉得摩塔贝拉就是大只的大亨堡啊。
你这样讲有点羞辱摩塔贝拉了，但是 OK 啦。哦，我的意思就是说，香肠其实世界非常辽阔啊，但是我一直觉得站在大台湾主义的我啦。哦，我一直觉得这些如果我们台湾的香肠能够被好好再追求下去，比如说光是我们说玩西巴拉炭烤香肠，哎，那个价位是那个价位，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要来追求到极致，那可以玩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首先真的要摆脱调味这件事情，真的要摆脱掉，
可以摆脱，可以摆脱，但是摆脱之后它所有的每一个步骤我们也要来思考一下哦，到底你要怎么吃香肠才能吃出属于台湾的品味？从盘子啊，从厚薄，从你是烤的方式，用怎样的木炭？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
骰子的碗，
哎，
西巴拉这比较重要，是不是？
所以我们已经讲拉拉扎拉讲了快40分钟了。今天技术总结，我这边我觉得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在讲你就是嫌我们，我们就是上一次我把题目。把要讲萨拉米变成讲成萨鲁米，变成一个咸肉的总称来这边讲。我们在讲萨鲁米这件事情呢，我会萨拉米的这个香肠这件事情呢，我们你刚刚提到肉浆，我不得不提，越是较细的肉，它的风险越高，越是危险。
没错，
越是大的鸡肉块，我们刚讲的 copa 火腿啊、猪夹肉，其实相对在制作上安全太多。你把这肉切碎了，它增加了跟空气、跟环境的接触、跟其他细菌接触，所以我才会讲说它需要 culture， 它需要外面的 mold。一旦做成这些市上卖的比较便宜的小香肠，它事实上它需要更多的、更严苛的技术的要求。
没错，
打成肉浆那又更难了，你要在温度上、在机械上的要求，德国人又更会控制这些东西了。
你刚刚讲的 mortadella 是意大利波隆纳的一个知名的我们说
肉浆香
肠，肉对
肉浆香肠。
我了解，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两个人敢自称说他可以贩售手工做的 mortadella。
OK，
其他都是机器，都是工厂
才能够精准的控制温度，产生它的怎么讲，把那个浆打得很安全。
所以我一直觉得网络上有很多说教你自家灌香肠很容易很容易，这个它是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大家在谈的好像都没有很精准的把数字跟风险危害比拿出来。那当然如果你自己灌完立刻煎立刻吃，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啦。哦，这也 OK 啦。
可以可以，没问题。
哦，这没问题的。但总是在追求精细生活和品味上面你觉得可惜了一点，第一点。第二点，你会觉得在灌的这一件事情哦。怎么说呢？你自己灌自己吃，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总是觉得那个结构，你知道吗？
就像我在做菜一样，先研究不伤身体，这很重要啊。尤其香肠这些东西，它是严格的法规。香肠我不会说它是烹饪艺术，它是一个工业食品，它是很严苛的，有一个规范标准的。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是啊。所以你会觉得它就是少了一点让你会着迷的工艺性。我说自家灌香肠，但我觉得自家灌香肠其实你可以把那个让人家着迷执着的工艺性做出来，是可以的。对，大概是这样。那想请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您要来做一个总结吗？
哎，每次我都只能做一点没学问的总结
啊！不不，那来，请你讲讲你内心。我们现在两个不讲话，交给你。
没有
再讲，
真的
没什么。三集啊？
哎，没有啦，真的，个人是没什么学问。今天听两位一席话，胜读百年书啊！是是，
不要啦，念书念到百年很累。
对对，那我们刚刚听到大师 这家评大师，这样我们就知道不要歧视小小弯弯的香肠。
对对对，它是学问，它的要求更高
更高。是的是的、嗯、然后不要让阳光照在香肠上，我们
最后回到这个知名的诗篇，上联是阳光照在香肠上，下联是什么呢？
下联那就等下一集了。
下联是我们协助我们录的助理叫小何，所以小何尖尖露出脚，
他没反应、
小何出露尖尖脚，应该是这样，我讲错了。
好了，大家我可以想象，对对对，我可以想象大家一阵白眼。
好吧，
开车都会撞到墙。
各位，你们真的没有听过小何出露尖尖角这一句话吗？这是一个诗词啊。好，算了，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回去吃香肠吧。
谢谢大家。
至少香肠嘴代表性感，这是对吗？不行，我这个
你要问梁朝伟吧？
对对，我出现东邪西毒，我要讲的是安琪丽娜。
哎呦，
好好，那就这样，谢谢啦，
拜拜，拜拜。